第二周，召会原初的情形，召会的堕落以及召会的恢复。周五，纲目第四小点。不过他们在某些方面是失败的，所以那时主在整个西方世界都无法继续往前。第五终点，我们需要看见在远东召会之恢复的要点。第一小点，在1933-34年间，我们清楚看见一件很重大的事，就是召会以地方为界限的原则。第一小点 A， 这一面能避免分裂和紊乱，另一面又能避免超地方的联合。第一小点 B， 按圣经的教训看，每一个地方的召会都该直接活在主面前，向元首基督负责。第二小点，我们持守一个原则，召会的行政是地方的，召会的交通是宇宙的。第二小点 A， 各地召会有各自的行政，召会的行政是不能超过地方的。第二小点 B， 召会的交通不能仅是地方的，而必须是宇宙的，因为召会的交通乃是基督身体的交通。第三小点，我们清楚看见各地召会不能有统一的组织，因为各地召会都该直接受元首基督的管制，也该直接服圣灵的权柄。第四小点，我们注重普遍的祭司职分，也就是注重每个得救的人都是祭司。第五小点，我们也注重身体的配搭侍奉，劝勉众圣徒都以身体为原则，一同配搭侍奉。第六小点，我们注重召会侍奉的实行。晨星喂养，哥林多前书10:16-17节。我们所祝福的福杯，岂不是基督之血的交通吗？我们所拨开的饼，岂不是基督身体的交通吗？因着只有一个饼，我们虽多还是一个身体，因我们都分受这一个饼。主继续再有恢复，到了19世纪，主又在英国兴起一班弟兄们，他们在进一步在召会生活方面有恢复，不过他们在某些方面仍是失败的，所以这时主在整个欧美地区无法继续的往前。就在20世纪初，主来到远东，兴起一位年轻的中国弟兄尼托生，他起初所接受的帮助都是承继弟兄会的，但是经过十年后，他发现从前所领受的并不是那么完全，因此他有了转变，甚至多次的转变。选自新约福音的祭司127页。信息选读，在1933-34年间，我们清楚看见一件很重大的事，就是召会以地方为界限的原则。许多地方都有弟兄们起来聚会，那么一地一地的聚会该以什么为界？为着这个问题，就有弟兄花了很多的功夫读圣经，结果就读出了召会是以地方为立场为分界，就是一个地方一个召会的亮光。所以从1934年起，我们就根据这个原则，无论是多大的一个地方，只能有一个召会，无论是多小的一个地方，也是有一个召会，这样一面能避免分裂，避免紊乱，另一面又能避免超地方的联合，因为这地若和那地联合起来，就叫基督失去了地位，叫圣灵失去了权柄，这是不讨主喜悦的，且是最得罪主的。按圣经的教训看，每一个地方的召会都是直接活在主面前，向元首基督负责的，没有上机会，没有总会，也没有联合会。因着我们看见这点，所以大家都遵守一个原则，就是召会的行政是地方的，交通是宇宙的。我们从神的话语里清楚看见，召会的行政乃是地方的，而召会的交通却是宇宙的。各地召会的行政都是就地为政，各自独立的。各地召会有各地召会的长老， 有各地召会的行政，召会的行政是不能超过地方的，一超过地方就叫召会失去了地方性质，各地召会就不能直接活在元首基督跟前。但是召会的交通不能仅是地方的，而必须是宇宙的，因为召会的交通乃是基督身体的交通。每一个地方的召会都必须和各地的召会有交通，否则就是一个宗派。我们也清楚看见，各地召会的行政既都是就地为政的，就各地召会不能有统一的组织，各地召会都该直接受元首基督的管制，也该直接服圣灵的权柄。同时我们注重普遍的祭司职分，注重每个得救的人都是祭司。犹太教大多数人是平民，只有少数人是祭司。罗马教和更正教把犹太教这个制度拿过来应用。然而我们注重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神的儿女，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，都是神的祭司，都能直接亲近神，都能直接侍奉神。我们也注重身体的配搭侍奉，要众圣徒以身体为原则配搭起来侍奉主，而不是每个人单独的侍奉。我们也注重召会侍奉的实行，我们在各样侍奉的事上不愿单有理论，也要有实行。选自召会的见证与立场261-265页，参读召会的历程第15-16篇。